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来敬拜他。最近虽然是有一些的示威游行的活动，但似乎比之前还平静许多。不过不管如何，我们居家或者外出，还是需要注意安全。另外，有许多的地方已经逐渐开放。不过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护的工作，以免受到感染。此外，由于教会所在的阿拉米达县目前仍是湾区新冠状病毒的重灾区，所以估计在短时间之内应该不会有开放教会聚会的指示，因此我们还是会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聚会。在讲到之前，我先播放几首诗歌，让弟兄姐妹可以跟着一同来敬拜。第一首诗歌是《敬拜主》。
Thank you.
第二首诗歌是《云上的太阳》。
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足以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我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就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意在你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足以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
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一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一到十二节，《帖 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何以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要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看顾、保守和带领，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你。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来祷告，求你帮助执政掌权的人有智慧和能力来做好防疫以及开放的工作，好叫这次的疫情能够早日止息，叫人们能够尽早的脱离目前的苦境啊，并且借这机会也能够来认识你以及来信靠你啊。我们也要将所要传讲的信息以及要传讲的人还有要领受信息的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能够来领受并且遵行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勉励在患难中的基督徒。从保罗在这里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正遭遇患难，他们实在是需要安慰和鼓励来帮助他们度过所遭遇到的患难。当时他们所遭遇到的患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因为信仰而导致的逼迫。他们因为信主的缘故，不但遭受到不公义的对待，而且也没有办法为自己来伸冤。当他们处在这种的境况的时候，你说他们苦不苦呢？当然是苦。所以他们不但需要别人的带刀，而且也需要别人对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当保罗知道他们的处境之后，他不但为他们带刀，而且也写信来勉励他们，好叫他们可以在患难中得到安慰和鼓励，以便面对当时的情况。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带导和勉励。虽然说保罗在此所针对的对象是当时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 但是它所包含的真理却是可以应用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在患难中来读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勉励，也是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因此得到安慰和鼓励。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包括问安、颂赞、代祷、勉励等等的内容，但是我们主要要传讲的内容是关于保罗在劝勉、在勉励患难中的基督徒这一部分。那么保罗如何来勉励在患难中的基督徒呢？首先，他指出基督徒在患难中灵命的成长可以让人得到益处，他以此来勉励在患难中的基督徒。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到四节记载，保罗对他们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何以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于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能就存忍耐和信心。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他们灵命的成长，并且以他们灵命的成长为傲。然而他们灵命之所以为这样的成长，也是跟他们所受到患难有关系的。所以虽然他们不会喜欢患难，但是却可以借着患难来帮助他们灵命的成长。当他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更加懂得如何来面对患难。那么在此提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哪些灵命的成长呢？第一，信心格外增长。信心的增长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个指标。在这里说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只是信心增长，而且是格外增长，也就是增长了很多的意思，这就特别的凸显出他们灵命增长的情况。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的信徒信心没有成长，有些的信徒信心虽然有成长，但是成长的非常的缓慢，所以别人很难看得出来，还会以为是没有在成长。但是有些信徒的信心因为成长的很快，所以别人很容易就看出他信心的成长。在此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信心的成长就是成长的很快，所以别人也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灵命的成长除了是在信心格外增长之外，也是爱相爱的心充足。刚才我们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信心的成长，别人很容易看得出来，那是如何看得出来呢？不是因为写在他们的脸上，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嘴巴这样说，乃是因为他们有信心的行动，像是彼此相爱的心充足了，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在这里充足有丰富或增多的意思，可见当他们的爱心增多时，也就会让人看出他们信心也是在增长。因为信心的增长不单是对信仰的坚信的程度增长，而且也是使人对人爱心的这个程度有所增长。当一个人对神越有信心的时候，就越会以神为中心，越不会以自己为中心，因此他就越会按照神的吩咐去爱神和爱人，所以爱心自然就会因此充足。许多人虽然也有爱心，但是因为爱心不充足，所以对于某些特别不可爱的人 就会因为爱心不足而爱不下去。所以不但无法把爱传播下去，而且也没有办法达到彼此相爱的这种果效。这就是一般教会的光景。可见一般的教会之所以无法完全的达到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没有爱心，而是因为爱心不充足。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因为爱心充足，所以彼此相爱的心也就充足了。因此教会如果要达到完全彼此相爱的果效的话，就不能光是有一点的爱心，也不能光是只有某些人有爱心，乃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有充足的爱心，如此一来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彼此相爱。当然了，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也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我相信帖撒罗尼迦教会也不是一形成就有这样的光景，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才变成一个爱心充足的教会。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学习他们在爱心上追求长进，用爱心来彼此激励，好叫我们的爱心可以渐渐的增长，以至于充足，可以真正的达到彼此相爱。他们灵命的成长除了是在信心格外增长以及相爱的心充足之外，也是在于能够存心忍耐。在此的忍耐不单是消极的忍受，更是不屈不挠精神，使人可以坚强地面对任何的处境，不受环境的支配和影响。有这种忍耐的人，不但不怕面对人生的患难，而且还会把所遇见的患难当作是自己前进的踏脚石。在此保罗说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一方面告诉我们，有的人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就顶不住了，就会失去信心所以就无法忍受所遭遇的患难。这句话另一方面又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论在遭遇到什么样的患难，不论逼迫是何等的强烈，不论自己是何等的无辜，也不论自己是多么的受委屈，他们都能就存忍耐和信心。当他们能够在患难中能就存忍耐和信心的时候，他们的灵命自然就会增长，这是他们经得起考验的结果。许多人在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由于无法存心忍耐，所以不但灵命无法成长，而且还无法因此来领受神的赐福。当以色列出埃及走旷野路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他们在旷野中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不但无法忍耐，而且还抱怨连连。所以不但因此在旷野漂流38年，而且还倒闭在旷野里面，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可见不能忍受，不能忍耐，不但会使人多走许多的冤枉路，而且还无法领受神所要给人的赐福。因此呢，当我们在面对人生困难的时候，千万要存心忍耐，这才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面对方式。当然呢，有些的患难的确让人不容易忍耐，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才能够忍耐。因此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把忍耐跟信心摆在一起的缘故。所以他们在一切的患难逼迫中能就存心忍耐，也就是他们信心增长的另外一个明证。当帖撒罗尼迦 的信徒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因为患难而灵命增长的情况，所以呢就更加的难过。但是当保罗让他们看见患难所带给他们属灵的益处的时候，我相信这会是对他们一大的鼓舞。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认识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只会看到那些让我们难过的事情，却没有看见那些值得我们喜乐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甚至于无法自拔。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不但能够让我们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花，而且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所遇见的难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敌军入侵北非的时候，宣教士必须要撤离，却对这个留下来的教会非常的挂念。然而当战争结束，宣教士回去的时候，他们却发现教会因此变得更加的强壮和兴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战争的患难洁净了教会，也帮助了真信徒信心增长，以至于教会更加的兴旺茁壮。可见患难对基督徒灵命的成长是有益处的。保罗除了指出基督徒在患难中灵命的成长可让人得到益处之外呢，他也指出基督徒所受到的患难就是在为神的国受苦，他以此来勉励在患难当中的基督徒。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5这里就记载保罗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当然在受苦的时候，有时候会抱怨神，以为这是神不公义对待自己的结果，但是在此保罗却说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呢？因为神容许苦难临到信主的人身上，是要借着苦难来让人领受更多属灵的福气，所以这正是显明神是公义的。就如神透过苦难来显明信徒是配得神的国，就可以显明神判断信徒有份于神的国是公义的一样。那么为神的国受苦对基督徒有何益处呢？在第五节说到可算配得神的国，这不用说基督徒是要用自己的行为来换取救恩，而是说基督徒活出那个与救恩相称的生命，这就可以证明自己在基督里面真的有得救的生命。所以说算是配得，也就是宣告配得的意思。可见保罗虽然看重受苦，却完全排除人类攻击的可能性。他强调配得神的国不是人努力的结果，而是由于神的恩典。在此说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并不表示是为了得到他而受，而是为了他而受。所以他们所受的苦并不是功利主义的本质，而是用来证明神的确与他们同在，以至于他们可以因为来信靠神而忍受这个苦难，可以为了神的国的缘故而忍受这个苦难。罗杰斯评论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这是指人类的责任。在神的主权的一方面，我们已经合宜的成为有份在光明中与圣徒同得基业的，而这合宜的份纯粹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死和复活里与他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恩惠，不论在我们得救之前或之后，这一切都与我们本身无关，但神容许他的子民经历逼害和患难，为的是要在他们里面建立美好的德行，叫他们配得做神国的功。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使徒因为自己可算配得为主耶稣的名受苦而感到喜乐，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如果能够看见他们所受的苦难也算是配得神的国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因此感到喜乐，因为这表示他们不但有新生命的表现，而且也有新生命的见证。不像有些人虽然自称为信徒，却没有新生命的表现，更别说要有新生命的见证。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样，可算配得神的国，而不是一点也不配得神的国。为神的国受苦，除了可以让基督徒可算配得神的国之外呢，也可与信徒同得平安。在第七节的上半节记载，保罗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在此保罗肯定受患难的人要得到平安，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在患难中就带来了盼望。因为当然在受苦的时候往往会失去平安，所以肯定受患难的人会得到平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当他说受患难的人要得到平安的时候，他不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来说，好像事不关己，好像可以置身事外轻松的带过，他还是一个当事人的角色来说。他说他们要与他和其他受苦的人同得平安，可见他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说这件事情，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他亲身的经历，因此他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确实可信。虽然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似乎没有平安，但是事实上即便是在受苦当中，他们仍然是有平安的指望的。这个平安可以指现在在主里的平安，也可以指到将来主再来的平安。为神的国受苦，除了可以让基督徒可算配得神的国，以及可以与信徒同得平安之外呢，还可以与主同得荣耀。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二节记载，保罗说，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要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当信徒在为神的国受苦时，就是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在荣耀主耶稣的名。当我们现在能够如此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在将来主耶稣也要使我们因他得荣耀。基督以我们为荣耀，而我们以基督为荣耀，这是一个多么激励人心的事情。像我们如此微小的人，竟然能够与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互相荣耀。既然我们可以使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这是何等大的权利和责任。所以我们都要应当尽己所能的让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好叫主耶稣在将来也会使我们因他得荣耀。保罗除了指出基督徒在患难中灵命的成长可以让人得到益处，以及基督徒所受到的患难就是在为神的国受苦之外，他还指出神对加患难给基督徒的人必有公义的审判，以此来勉励在患难中的基督徒。在这里 第六节的经文记载，保罗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啊，将患难给你的人。接着在第八节第九节又记载，他说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保罗在这里对那些迫害信徒者的结局的描述有患难的报应、受刑罚、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可见神对那些不公义的人是会施行审判。那些人除了是加患难给基督徒的人之外，他们也是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因为如果他们是认识神和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应该就不会做逼迫基督徒的事情。所以神对这些人的审判是公义的，并不是神想要为什么人报仇雪恨才做这件事情。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人仇恨的心态来看神的审判。不可否认的，今天当人在遭受到迫害的时候，常会有一种心理，希望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受到神的刑罚和报应。虽然一般人会这样想，但是在此保罗是否也是利用这种心理来安慰信徒呢？当然不是，他不是利用人与人的仇恨心理来安慰人，他乃是在强调神的公义。当我们在谈论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神的公义。神的爱虽然也把那些与他为敌的人包括在内，但是他也绝对不姑息罪恶，所以他对罪恶是会施行审判的。在此保罗只不过是按照神公义的属性来说明神必施行报应的事实。当然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最容易怀疑神的公义，但是人之所以会受到不公义的对待，真的是因为神没有公义的对待人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有人没有行公义的结果，所以不能把这样的事情归咎到神的身上。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受到不公义的对待，而且没有马上得到神公义的伸冤，就怀疑神的公义，甚至于觉得没有公义的存在。保罗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神公义的审判是一定会来到的，他以此来安慰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因此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只要他们持续的来信靠神，神终究是会为他们伸冤。然而作恶之人虽然最终都无法躲避神公义的审判，但神对他们的审判也未必就是在现在此刻，也可能在将来。所以在现今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些虔诚的基督徒大受迫害，而那些逼迫他们的恶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还很舒服的享受最终之乐。许多人因此为那些金钱的人抱屈，甚至觉得不需要过这样金钱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只有今生的话，那样的看法或许还可以被接受，但是事实上一个人的人生不只是今生，还有永生。所以如果从永恒的人生来看现今短暂的人生的话，不但不会觉得现今过金钱的生活有何问题，而且还会觉得金钱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因此呢，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应当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事情和生活，而不是只是为现在而活。如此一来呢，我们才会活得 有意义，有盼望，不会因为受到患难而灰心丧志。以前有两个农夫，一个是信神的，一个不信神的。当丰收的季节来到的时候，那位不信神的农夫就嘲笑那位信神的农夫说，显然的，神并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祝福。那位不信神的农夫的家庭没有人生病，他的田地也是丰收，他也赚了很多钱。但那位不信神的农夫他就接着说，我以为你说过相信神并成为基督徒是值得的。那位基督徒的农夫就回答说，的确是值得的，只不过神未必总是在九月份给他的子民。没有错，神做事有定时，而且神所要给信靠他的人的福气未必是现在，未必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方式，所以要耐心的等待神的时候，相信神到时候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给信靠他之人的一切部分。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怀特，因为他在讲坛上的乐观和感人的祷告著名，他总是能够找到一些事情值得感谢。在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天气非常的阴沉，因而有一个教会的成员自言自语地说，在如此糟糕的天气里，牧师肯定想不出来有什么好感谢的了。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怀特牧师这样开始祷告了。他说，我们感谢天父上帝，因为天气不总是这样的。没有错，我们的人生就跟天气一样，有时晴有时阴，神没有应许我们的人生一直都是好天气，所以千万不要期待信主之后就会一帆风顺，无灾无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但就算是坏天气来到的时候，它也总会有过去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但不用为坏天气感到悲伤难过，而且还要为他来感谢神。因为不管是好天气坏天气，只要我们来信靠神，就可以从其中得到益处，就像我们可以从患难中得到益处一样。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首诗歌，神未曾应许。这首诗歌的作者傅安宁，一生坎坷，三岁丧母，遭寄养家庭的苛待，经邻居发现之后被傅氏夫妇领养。他在八岁的时候信主，九岁开始写诗。少年时期曾作曲演奏钢琴，二十岁的时候养父母双亡，不久之后他因关节炎发作不能教书，陷于贫病交迫无人照顾的苦境。以后的四十年，他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肢体变形，手指关节毁损，艰辛的握笔在打字机上打下这个诗句。他的基督徒朋友劝他凭信心求神医治，经过读经祷告之后，他的结论是神可以医治，但他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旨意，而神要以他的软弱来荣耀他，并确信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因此他顺服神的带领。安妮的诗引用神的真理，加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因此非常受到欢迎。他的诗常被印在贺卡跟墙饰上面。世人追求宗教，多数是求福泽和平安，然而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却是经常遇到试炼，而且与灵命成正比。神未曾应许这首诗歌的正歌，它叙述了实情，副歌则是告诉我们有神相助的真理。弟兄姐妹， 不管你目前是否有遭遇到患难，人生在世遭遇患难是免不了的事情。当你在遭遇患难的境况时，盼望你能够想起保罗在此所提到的三点劝。第一点是，患难可以帮助基督徒灵命的成长，而且在患难中灵命的成长也可以使人得到益处。第二点是，基督徒如果是在为神的国受苦的话，不但可以显明自己是配得神的国，而且最终也可以与其他受患难的基督徒在主里同得安息。第三点是，神对加患难给基督徒的人必有公义的审判，就算神在现在没有马上使他们得到报应，这并不表示神不会使他们得到报应，只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而已。所以不用为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所应得的报应而心怀不平。当你能够在患难中想到这几点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对你如何去面对患难有所帮助。此外，当你看到别人在受患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些话来勉励他们，使他们可以因此得到安慰和鼓励。我们现在就用《神未曾应许》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集，也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好叫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可以从你的话当中得到勉励。 不但能够勇敢地面对患难，而且灵命也可以因此成长。不但如此，我们也可以用你的话去勉励那些遭受到患难的弟兄姐妹，好叫他们也可以因此得到安慰和鼓励，并且能够来依靠你的帮助去面对所遭遇到的患难。最后，再次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眷顾他们日常所需，保守大家身心灵都能够健壮，以及带领每一位都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灾疫。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